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欸，蒙哥，我们上次讲到，不管是兄弟两人啊，或是熟识的朋友，
对，
好几年没有见面，现在再次见面，过去要是有一点嫌隙，该怎么样处理？
还有教会的弟兄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过去没见面，就是因为处不好，所以不见面。你想想看，像我们在的这个美国南方那个大城，有不少教会里边出过问题。
嗯，
出过问题，有的时候就你走东，我走西。两个人就不见面了。
即使在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呢，但是因为这个在北美嘛，这个城市华人去的地方就那几个，所以你虽然说不想见面，但是偶尔会擦身而过的机会还是会有。
绕路走啊。
所以每一次小贝在这个哈超市里面就要很小心，眼看四面耳听八方，就是要看看有没有过去熟识的，但是呢后来离开教会这些人。
所以你看就麻烦，你如果心里面有这些事情呢，就恶人没有平安，是不是？
圣经里面有这一句话吗？
有。神家中不美的事情啊，两个人都是为了主，哎呀，当初闹得不开心何必呢，不如在见主之前呢想办法见见面。像以扫跟雅各，雅各必须要见以扫的面，所以我们就做节目讲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有一个很实际的目标，第一步是解他的恨，送一些礼物过去啊。第二步呢，再与他见面啊。他所求的也很简单，你能够收纳我就好了，并不是表示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做好朋友，但是至少在见主之前呢，这些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处理就好了嘛，没怎么样了。哎呀，但是有一个例外，那个例外就是说，如果有一方牵扯到很严重的犯罪的事情。
犯罪的事情，这从何说起呢？就他过去杀过人这样的。
不是过去杀过人，你知道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听见很荒唐的事。
举例。
这个举例呢，我们的节目一播出去，有的人还没信主，他也听神家中不美的事情，听起来多不好意思呢。我们就讲美国人的事情，可不可以？
讲老外，老外弟兄，
老外已经被抖出来的事情。
好。
比如说从前那些很出名的大牧师啊，有一个牧师他去嫖妓，还有的牧师呢，他有这个有淫乱的事情。这个都在报纸上很出名了，全世界的人都晓得了，几乎。那碰见这样的事情，你要怎么办呢？
那就把他们赶出去就好了嘛。
当时还有一位赶出去，他还不干。他说我悔改了，我要回来，我要继续做牧师，我要继续站在这个职位上。
怎么可以不给他机会呢？对不对？人家他就已经真正的悔改了嘛。
你悔改给悔改啊，悔改并不表示你还应该站从前所站的位置。
那这样你就没有真正的我原谅人家吗？那我在身上、
不一样，不一样。职分是神所任命的，你认罪悔改，我可以接受你。但是一个职分，你要站在职分上，比如说圣经里面说，不要说做传道的，做执事、做长老，这个人都必须要无可指责啊！而且在教会以外，他要有好名声，是不是？你才有资格做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比较明白的就是说啊，为人师表啊，中国人对为人师表这个要求很高。
对，当老师的嘛，你当然要当人家的表率啊。
对呀、你做错事情，你可以说我悔改，我改过了。可是你要是要继续，好像没发生过，做老师，这个不太造就人，是不是？我就建议你可能改行啊， 到报纸上写文章，或者像我们一样躲在麦克风后面做广播节目，哦，找个艺名是吧？
哦，对对对对对，做老师出了问题之后再躲到广播界很不错。
嗯，也就是说，你与其在教会里面占一个为人表率的职分，做教师的职分，你不如做一些比较不为人所知的服事。当然我们这个话题又扯远了，我们在讲的是两人之间，比如说小贝跟蒙哥啊，我们两个人中间，比如说蒙哥犯了很严重的过犯啊，这个过犯比如说牵扯到呢就是基督徒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情。
吸毒，嗯。
哦，吸毒啊，吸毒。
举个例子，对不对？
哎，啊，是举个例子。不过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早上开车出去啊，要是两三天没刮大风的话，就是窗子一打开就在吸毒了，是吧？
为什么？
空气太脏了。
哦，
比如说淫乱的事情。
哦，对，淫乱的事情就。
哎，那我要是没有悔改呢？
我不料被小贝知道，然后呢？哎，小贝知道之后问蒙哥，蒙哥也就哈。硬着头皮说，那反正就已经发生了，对不对？那要怎么办呢？对不对？
我要是硬是不肯悔改，那你是不是还应该像雅各与以扫之间一样，想办法呢？解我们两个人中间的恨呢？试着要见面呢，让你能够收纳我，我能够收纳你。
那当然不要，你就硬着头皮就不改，那我也只好慢慢的走开嘛，就变这样子。
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所讲的，他说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在真道上就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有的人他自称为基督徒，可是呢他把一个所谓的无愧的良心给丢掉了，他这里没有说他把信心给丢掉了，你懂的意思吧？我们基督徒一般就讲喜欢讲信心，信心。
对。
可是他与信心并存的，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无愧的良心。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他还是有信心，可是他把良心丢弃掉了，是怎么回事？
我不有啊，这种情况很多啊。
举例说明。该我问你了。
举例说明，那这个淫乱的事情啊。他还是继续做了很多的服事，他觉得神还是要透过他完成很多服事啊。那他个人私德的问题呢？他在这一部分他就觉得，可以暂时放一边，对不对？
在美国的、
就是还是很有信心，但是呢，良心可以先放一边嘛，
这里尤其讲所谓丢弃良心是怎么回事呢？他接着说，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在真道上当然是讲到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的命令上，比如说圣经的话说你们要圣洁，或者说你们要完全，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呼召，一个要求。这个圣洁，什么是圣洁呢？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好了，换句话说，我这个人够不够圣洁啊？不够圣洁。但是神向我有一个呼召要像神一样圣洁那个就成了我的目标。那我要往那个目标去航行，尽管我好像被定罪我在神的面前显出我的亏欠，可是我要让我自己成为圣洁的时候，我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把这句话吞下来，就是说我要接受从神的眼中看起来我是一个不圣洁的人。在哪些地方不圣洁呢？我必须与神认同对不对？当我这样认同了之后，我就可以向着那个圣洁的方向去行驶我这个人的一生好像一艘船一样，神的话呢是真道的海洋，是不是？我可以往那方面去。可是假如神说他是圣洁的要我也圣洁，那我说好不过呢我跟你圣洁的定义不一样，比如说我执意做一个同性恋者。是不是？我是一个同性恋的传道人，我组织一个同性恋的教会，那这时候很麻烦呢。
你又要扯到这种问题，
不，这个问题因为你没有，我也没有嘛，是不是？我们两个虽然问题很多，你不要讲这样子。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已经很引人注意了，你再这么一开玩笑，人家还以为我们当真了。
哦，
听众朋友宣布一下啊，哎，小贝有美满的家庭，蒙哥有美满的家庭，
你就
是
不知道人家会出问题都是有着美满家庭，到了一定的岁数的时候，忽然才发现原来喜欢的是男人这样子。
好了，一个人如果他把神定为有罪的事情，他不愿意当成有罪，
嗯，
那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他就丢弃了他的良心，
嗯，
这个良心丢弃啊，圣经说他就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他绝对不可能行驶到任何一个方向去，他整个人已经失掉方向了。神定这件事情为有罪，你说、没关系啊；神定这件事情为败坏，你说哎，不是啦，现在时代变了，社会风气也变了，
对、
一个人有两个妻子有什么关系呢？
哦，对呀、
啊，或者
司空见惯嘛，
哎，我有点断袖之癖，这个时髦嘛。这个叫做丢弃良心，可是我继续信，我每个礼拜天还去做礼拜，哎，我甚至还传福音给别人。
对呀、他们这些人也需要福音呢、对不对、你不能就这样把它晾在那个地方吗？对不对？
假如你有一个朋友啊、或者你有一个啊教会的兄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换句话说，他身上有很明显的过犯，是不肯悔改的，又把良心丢弃了。我们最常听说的就是明明是淫乱的行为，哎，明明圣经说这是害羞的事，这是加害于人的事，这是放纵情欲的事，他却说啊，我爱那个女人，神的话对他没有功效了。那这时候在见主之前呢，我劝你最好不要与他和好。
哎呦，不要跟他和好啊。
对呀、
呦，我以为你今天讲这个题目就是说要怎么样跟他和好，那不用和好就是哈，那万一他想要来跟你和好怎么办呢？
你就问他悔改了没有啊？
他说我后来调查之后发现啊，
你
这种是天生的，这是基因上面就是这样子的，我没有办法，不是我的错。
大卫的话说，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在里面就有罪了。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说是在基因里面的，你知道吗？这跟你犯不犯罪一点关系都没有，正是因为你基因里面有这个问题，所以你才要克服它嘛。你才要胜过他嘛，因为神已经说话了，你把神当作说谎的，圣经的话比不上你的基因，那就麻烦了。这个叫做丢弃良心，正是我们所在说的嘛。不过你放心了，一个人如果不悔改，他不会先来找你的。他不会先来找你的。
啊，不会先来。
对，他绝对不会先来。他如果在自己的罪行上都不悔改，他怎么会珍惜你跟他中间的这个感情呢？不会的。所以在雅各与以扫之间呢、虽然有雅各这个例子，他在回归故土之前呢、他先跟以扫和好，可是这里边其实没有牵涉到啊，至少我们可以说没有牵涉到很严重的这个犯罪的问题，丢弃良心的问题。因此呢，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人，比如说蒙哥，是不是犯了一个不肯悔改的罪，那小贝你最好帮个忙。
怎么样？
我把我的良心丢弃了，你就做我的良心嘛？
怎么叫做做你的良心呢？
哎呀，你没看到后来这个雅各见到以扫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见到你的面就如同见到神的面一样。就是说我可能在这个世上逍遥的很，得意的很，但是我只要一想起小贝他不理我。
就很揪心就对。
对，他的良心不在他身上发生功用，你却可以代替这个功用作为他的良心。好了，小贝，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题目，下次我们还可以接着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听众朋友，我们上一次讲到，若是有一个称为弟兄的人，明明犯罪却执意要留在罪里，硬着景象不肯悔改，也不认同圣经所说的，那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是把良心丢弃了的一个人。你知道犯罪的人有两种哦，一种就是一面犯罪一面承认自己在犯罪，就天天受良心的责备。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很麻烦，他不但要犯罪，而且呢他要把良心丢了。我们上次也说了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有了淫乱的行为，他却把那个称为爱， 我现在不爱我的妻子，我只爱外面这个女人，所以我要和她在一起。那请问你，你所说的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吗？还是刚好与这些事情相反呢？你是不是你的妻子和你谈起这个事情你就轻易发怒，并且你整天计算你妻子的恶呢？你是不是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呢？如果你把那个称为爱，那么当你读圣经的话的时候，当你读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你就是把良心丢弃了。你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定义这段话面前，这个真道面前呢，就如同船破坏了一样，这些话对你无效了。那为什么一个人会这样做呢？因为他如果不把良心丢弃掉，他就没有办法去享受他的最终之乐。哎呀，我得给自己找个说辞，找个理由嘛。
对呀，
这样我才能继续过下去。
是，
我虽然过得逍遥啊，你如果爱我的话，请你不要让我这样逍遥下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虽然雅各去跟以扫和好，可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的话呢，你应当故意不要去与他和好，直到他悔改为止。
哎呦，
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蒙哥如果犯罪不悔改啊，小贝就应当这样对付我，借着不送礼物，不跟我见面，不跟我说话，不跟我来往，你也许可以救我，你可以提醒我。每当我想起你来的时候，我说嗨，尽管我恨你恨得牙痒痒的，是不是？你不让我下台，但是实际上那个叫做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里的爱情啊。
哦，当面的责备哦，
对，你根本不见我的面，我怎么当面的责备呢？那就是请你不要送礼物来与我和好。
哦，他想到你就头皮发麻就对了啦。
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例外啊。但是这很不幸，就是今天呢这两方面我们都不太注意啊。弟兄姐妹，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甚至因为都是爱主都是服侍的事情闹别扭，然后我们就彼此不见面不说话，直到见主。你看啥呢？是不是很多事情都事过境迁了，彼此送送礼物，彼此解恨，彼此见面，彼此收纳，不是很好吗？
对。
另外一方面呢，明明是很清楚的罪行，不肯悔改的事，在教会中，我们却常常容了他，
对，
好像没事一样。
对，
难怪教会中主的同在啊不丰富。这是我们给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的话，我们给你的一些的建议啊。好了，小贝，那我们就要继续回到雅各和以扫中间。那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在这两个人中间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罪行。以扫呢，就是气他弟弟；雅各呢，也有他的一番说辞。他妈叫他这样做，上帝说了话，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你自己娶了两个外邦的妻子，你还说什么？是不是？这些事情后来都应该都想清楚了。那我们前一次已经说了，两人之间解了恨就可以见面，见了面又有一个目标，或者他容纳我。这每一步啊，都是非常实事求是，不好高骛远的。
那这就既然解恨，对不对？又跟你见了面，那当然就是哈，就接纳你啊，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嘛。
这个很特别，因为雅各对于他跟他哥哥之间这整个关系的恢复与重建，他立了一个，我就说嘛，非常实际，不高不矮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目标。我只是要他容纳我。
不是说他就开始哈，张开双手环抱你，然后跟你恢复以前最好的时候的关系，他并没有抱这样的期望。
你甚至可以说，从后来雅各的整个的做法，你就看出来他根本没有意思要跟他哥哥住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意思要跟他同行，你只要能够让我回到神的应许地就可以了。
还好，就是说不是说这样恢复到怎么样哈，哥俩好的关系就对了。
不是不是，真的不一定。
这样讲起来，雅各真是哈， 这是心机城府太深了，对不对？他这个哥哥还傻傻的对他示好，哎呦！
哎呀，这哥哥是不是对他示好，真的很难讲。他带400个人来示好，这才叫
后来呀、啊，
那个才叫示威嘞，对不对？
后来是真心真意对他好，还要他跟他同住，就想不到原来他弟弟早就算计好，
哎
呦！哎，
很难说，很难说。你知道读圣经的时候，他哥哥特别讲啊，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好不好啊？
对呀、啊，陪你呀、啊，服侍你呀、啊。
哎呦，他重点是这样，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需要发展到什么地步？这20年，我自己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非常的深刻。你呢？你可能还是跟原来一样，你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人。我这一家的孩子啊，已经是各有各的问题。要是再和你住在一起，再从你这个老大哥身上学了一些本事，什么娶两个迦南的太太啊，把长子的名分卖掉啊，那我何必呢？因为整个神的应许要从我的家族传下去啊，我做一家之主就有替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建立一个清洁的环境的责任，你知道吧？所以我再说，这个不叫心机，这个叫做智慧，这个叫做在神面前有分别。落到我们的身上呢，哎，这个话很难听啊、嗯、其实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彼此之间是很重要的。
嗯，
就举个例子来说哈。
哦，这例子我认识这些人吗？
哎呀，你当然都认识这些人，没有一个你不认识的。
那哦，好嘞，讲讲看。嗯，
当初主耶稣那12个门徒，除了卖他的犹大之外，
嗯，
这些你都认识吧？
当然。我不认识了，我知道他们。
对，你知道他们。
我知道他们。
这一批人后来要走的路，
嗯，
和当初跟主耶稣见了面没有跟从他的那个少年官所要走的路是很不一样的。
哦，是的。
对不对、嗯、那你说他们在一起需要有多深厚的关系呢？
哦，这些门徒啊。
是啊。
哦，那最起码聚会的时候常常见面，你平常应该也颇有交集吧，对不对？
不见得啊，这些使徒到处要去传福音，要丧命，要被关，要被杀，要被打的。
我想说啊，这彼得的太太搞不好还常常去奶那马太的孩子也都不一定啊。嗯，
彼得跟马太都是使徒啊，你就不要说别人，单说尼哥底母好了。
尼哥底母，哎。
啊，或者说那个尊贵的义士约瑟，后来拿了100斤的沉香末药来膏耶稣的，
是的
啊，这两位，哎，这些使徒跟他们需要有多深的交情呢？
哦，就是最起码也都还彼此就是在各种场合有接触过、认识过，知道对方家住哪里了吧？哎，
连这个都很难讲，因为有一些人是在做官的，有一些人是呢被官府看为眼中钉的。这两边呢不见得需要多来往，对不对？但是有什么冤倒是不必要，只是说冤仇解了，是不是要亲密到好到明白到彼此谅解到某一个程度？在雅各与以扫的状况来讲呢，雅各的要求很简单，容纳我就可以了。
哦，容纳，什么叫做容纳呢？
哎，不跟我作对啊。
哦，
能够让我走我的路，我做我的事情，
我再给你什么难处就对了。
对，那以扫反过来讲，如果他真的是喜欢他这个老弟，他真的是羡慕他这个老弟跟从神，哎，随时欢迎你来啊，只是以扫不会来啊。后来以扫收了这些礼物就往哪儿去了？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以扫不但是起行回西尔去了，圣经特别加了两个字，以扫当日就起行回了西尔去了。
嗯，
你就看出来这个人他的整个的心思意念还是一样，他没有问一问雅各到底这个神跟你之间怎么样啊，这些年什么事情啊，你对神有什么明白啊，神怎么样赐福给你、啊、哎，统统都没有兴趣了，是不是？所以圣经对以扫的判语是很准的，以扫吃了喝了就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一个看重长子名分的人和一个轻看长子名分的人，虽然两个人是弟兄，但是能够到你容了我，我容了你，也许就可以了。
哦，
所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同住啊，啊，并不是一个一视同仁的事情。你看，
嗯，
保罗劝提摩太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 他是劝你在教会中与某一些人走得比较近，因为你们是同行的人，你们是服侍神的人，你们是切慕追求看重神应许的一些人，对不对？
嗯，
那你说这些人跟另外一些人中间需要有多么亲密的关系吗？哦，倒是不见得。有的时候只能求一个基本，就是你容了我，我容了你。如果可行，哎，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如果不行呢，彼此不要妨碍，众人和睦就好了。哎，所以尽管从大的来讲，爱弟兄要亲热，彼此不要虚假，是不是我们应该坦诚相待？
对啊。
但是你说有没有程度上的区别？其实是有的。
哦，有哦，
那个不定罪。像我跟小贝呢，就算是这种泛泛之交，对不对？
嗯，对啊。其实蒙哥已经就好几年没有上小贝家里，对不对？
就是啊，哎，对，小贝好几年呢，直到蒙哥的门口，对不对？因为蒙哥不让他进来，
对啊，蒙哥也不让小贝进去。每次一到蒙哥家，小贝都想办法，总会啊，你看小贝
转一转，是
吧？这样子也可以邀请我进去用用厕所吧？这连这种事都不干，你看啊，蒙哥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不让小贝目睹？那我也不好意思问，对不对？
这个就是因为道不同就不相为谋，对不对？你能够容纳我，我能够容纳你就可以了。
只要到这样就可以了啊。
嗯，哎，总之了，玩笑话归玩笑话，哎，雅各怎么样在他与以扫之间定下非常非常实际可行的目标跟步骤，来让兄弟之间的仇恨得以化解？哎呦，
嗯，
这件事情圣经花了几乎两章的篇幅来记，你就知道它多重要。
哎，嗯，
好了，小贝，咱们这几个节目算是未雨绸缪，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还没有好像生出什么冤仇来，是不是？
对，嗯，
继续努力。但是将来我们中间要是有问题，至少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办。
哦，对，第一步化解仇恨，第二步然后来见面，最后一步才是怎么样让彼此容纳就好了。
是，听了这么半天还没听懂，现在就要想好，第一步要从你家里所有的宝贝啊，你的名车名表中间挑一批最好的，预备作为礼物送给蒙哥，分成三批，保证要到定处。好，听众朋友，咱们就下回再谈了。
九十九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